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好，凯传在节目当中欢迎您。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小琴师母在我们的当中。小琴师母呢，特别的是在网络事工方面啊，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家庭出现许多的矛盾，还有的姐妹呢，就是向小琴师母求助，因为她遭受到了家暴，和她先生的关系啊，搞得非常的糟糕。那遇到这些情况呢，小琴师母都向他们伸出援手，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们。那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就请小琴师母来跟我们谈一谈，也分享一些她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在网络事工当中呢，帮助那一些在家庭生活中遇到难处、遇到麻烦的姐妹们。
最近呢，在我的辅导群里面呢，有一个姊妹，她向我们寻求帮助哈，她说她的丈夫呢，对她很不好，也不给他钱，而且还对他家暴。我们就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他说他今年打碎了他丈夫老家的祖宗的牌位，跟着呢他们家的生意就很难做哈，一直也没什么收入。他的丈夫就认为是他信耶稣打牌位造成的，因为他的丈夫是一个非基督徒哈。因为他是在我们的一个群里面讲，跟着呢又有几个姊妹她们分享她们的这个见证，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代表性，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嘛，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中国人祭拜祖宗啊，拜偶像啊，我们有很多顾忌啊，我们也怕偶像啊等等哈。所以我就跟你们分享几个我们在辅导的过程中这些群友们他们留下的这些问题。其中一个姊妹她说，她说我有一个姊妹也是因为把别人送给她老公的名画，记住哈，是名画，镀金符、玉符等很多非常珍贵的东西砸碎，因为她觉得这个偶像必须丢弃、毁坏和砸碎，因为她这样做呢，就导致了她的这个婚姻就破裂了。这个 L 姊妹说呢，她说我刚开始非常佩服这个姊妹，我觉得她的信心很大，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哈。另外一个姊妹呢，她也分享哈，她说呢，几年前呢哈，有一次呢，她教会的一个同工到她家来探访，看见她的门上呢是她老公贴的春联儿。你知道中国的春联还有那种画的那种图画的那种春联哈，她的教会的同工就当场就把她老公贴的春联就撕下来，然后说这是拜偶像，因为她的老公是非基督徒，所以她的老公从此对教会非常的反感，再也不愿意跟这个姊妹一起去教会了。即便是开车送这个姊妹和她的孩子到教会的楼下，也绝不上去。另外一个姊妹呢，叫 M 姊妹。M 姊妹呢，她听到我们在讨论这个呢，她也上来说哈，她说呢，我也经历过砸偶像的事儿。她说前些年呢，我们教会一帮弟兄姐妹去乡下传福音，有一个姊妹家中供奉了偶像，征得姊妹的同意，我们将她家里的偶像都给砸了。不久她的丈夫回家看见偶像没了，就问她的妻子说偶像怎么没了，她的妻子就对她说，她说因为自己信了耶稣，偶像就被教会的人砸了。她的丈夫当时就怒火冲天，将她妻子推倒在地，又是打又是骂。他说呢，这个姊妹说呢， M 姊妹说，我们当时我们教会的这些人还没走，当时我们被那场景给吓坏了，我就硬着头皮 上去对那个姊妹的丈夫说，你不要打他了，偶像是我砸的，要打就打我吧。我又向他道歉，他这才收手不打他的妻子了。当时我就觉得我们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儿。偶像算得什么，那在我们心里的比万有都大哈。然后这个 Z 姊妹呢也做了一个见证哈，她也说，她说她认识一个弟兄，跟他们有一些交集，在他们家住过。说这个弟兄呢自己呢个人见证其实并不好，也总躺在那儿玩手机不工作。但是这个弟兄砸偶像可热心了，他前几年他去老家传福音啊，农村老家哈，他把一个阿姨家的一尊这个符给砸了，结果那家的儿子很愤怒啊，告到警察局，人家要索赔10000元，他也没钱赔。你看看这弄得多窝囊哈。看到这些现象哈，我们真的是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看见有一些中国基督徒哈，他们信了耶稣，他们是很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所以会把这个事儿弄得特别糟。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圣经上遇到这种问题是怎么办的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19章。记住，《使徒行传》刚开始这些耶稣的使徒们，他们传福音刚开始是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后来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然后后来就开始走向这个外邦。《使徒行传》中很多是他们向异教徒传福音的哈，这些异教徒他们也有自己本来的这个文化和传统，他们也拜很多的偶像。其实呢，就有点像我们到中国的异教文化中开始传福音带人信主一样的哈。所以这是有很多是可以借鉴直接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9章，19章呢从15节到20节，这个地方就是讲到有人他去赶鬼，他自己不信耶稣，他去赶鬼，结果那个鬼跑到他们身上去，跑到他们身上去了以后呢，这是在以弗所啊，记住以弗所当时是希腊的帝国的一部分，现在以弗所就在这个土耳其哈，我们去过。以弗所当时是个异教的地方，它里面有很多的偶像了。我们去以弗所都还有那个以前的那种庙哈，敬拜各种各样偶像的那个庙的遗址，这是一个非常崇尚拜偶像、有各种各样偶像的地方哈。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呢，就有很多人就信了耶稣哈。《使徒行传》19章17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增大了。好，18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啊，这是很多很多的钱哈。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哈。你看到这个18节，你就看见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毁掉自己的偶像，毁掉自己以前行邪术的、算命的书啊，这些观天象的书啊，什么样的人，是那些已经信的人，他们毁掉自己以前用的东西。所以记住，是那些已经信的人毁掉自己以前用的东西，不是那些信的人去毁掉那些没有信的人的东西。如果你是信的人，你去毁掉你的丈夫的东西，你的原生家庭的东西，等于你侵犯别人的私有财产，这是犯罪哈，这是冒犯别人，这是非常愚蠢和鲁莽的。除非你的家人他们信了，他们愿意，他们自己愿意拿出来把它毁掉。
我从来不知道 起他的爱，把我心翅展开，展翅，展翅，乘着风展翅。
我自己的母亲50岁的时候得肺癌晚期，她后来很快就过世了。在她过世以前，我的母亲呢，她以前一直是一个比较狂热的佛教徒，家里有很多的偶像，算命的书啊，看手相的书啊，看面相的书啊。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那在我的母亲她50岁要过世的时候呢，我就回去陪了她4个星期。我那时候也很忙，我那两个孩子当时一个2岁一个5岁，我自己回去，因为我的孩子们没有办好身份啊。在这4周呢，我就跟我的母亲传福音，我就跟她讲，你看见没有，你以前拜的这些佛他对你有什么帮助吗？你面对死亡你怕不怕？他当然怕了，因为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就发现以前拜的这些东西不能给他任何保证，记住啊，拜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可能给你任何保证，你不能确凿拜了他们你死了会到什么地方去哈。所以我就问我的妈，你看见没有，你有这种保证吗？ 没有啊，他没有，他怕死啊。所以后来我就带我的母亲觉知祷告认罪悔改信耶稣哈。信完耶稣以后，我就跟我的母亲讲偶像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偶像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下圣经哈，圣经有讲，旧约讲很多偶像是怎么回事，你们自己去看，我这里只分享一点。比方说像以赛亚书44章从第9到第20节哈，他就描述偶像，他说制造偶像的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造无益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已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钻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沉，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乏倦，木匠拉线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木，又用榨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一棵树，他栽种松树得于长，这棵树人可用于烧火，他自己取些烧火又烧着烤饼，并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上帝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偶像，他什么都不是，绝大部分偶像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木偶、金偶啊，或者是铜偶啊等等哈。那我就跟我的妈妈讲，偶像他其实什么都不是。那有人会说，那有的偶像他还是很灵验了呀，比方说像中国人，他们做一个大的福，他们还要请和尚请的高僧来开光啊。你知道开光是什么意思吗？开光的意思就是做了一个偶像，本身他是死的，他啥都不是哈。开光的意思就是请一个邪灵来附在这个偶像上，有时候请的是个大的邪灵，甚至几个邪灵，这样的话这个偶像似乎就很灵验。但是记住圣经上说的很清楚，邪灵他就是堕落的天使，他的确是比人有能力的，邪灵他是区域性的，区域性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就会住在你这个地方，他从人类刚有他就住在你这个地方，如果你的家就住在这儿，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当然你的爷爷你的奶奶你的外公外婆你的爸爸妈妈你家里其他已经死了的亲人，他们以前在家里说的话，这的邪灵他当然知道很清楚了。邪灵跟邪灵之间他也是有联络的，有通风报信的。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有时候你看见似乎很灵验，像这些拜佛的，甚至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前一辈子是在哪出生的，是咋回事，这些其实都是住在当地的邪灵在做的事儿，他们的工作，他们让你相信他们是真的。邪灵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你不要得救，跟着他一起下地狱就行了，这就是圣经讲的哈。所以呢一般的偶像都是没有任何功用作用的哈，偶尔有作用的都是因为上面附了邪灵，而且这个邪灵如果住在你家附近的邪灵，他是对你祖祖辈辈隐私什么东西都很了解，因为他是灵界的这个存在，灵界的受造物，所以呢他们比人实在是要灵很多，知道很多，可以穿墙走壁，不受物质的这种限制。但是呢他们是受造之物，他们背弃上帝以后，圣经说得很清楚，上帝没有为他们预备救恩，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地狱，所以上帝最后都会把他们关在地狱里面啊。现在上帝暂时把他们留在人间是有上帝的目的的啊。所以我们其实信耶稣的基督徒是不需要怕这些邪灵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在上帝的控制之下，他们怕上帝，他们怕耶稣。你要是读圣经你就知道，邪灵是认识耶稣的，信耶稣的人邪灵也认识的，因为我们身上住的有神的灵，我们走在哪儿，真基督徒身上住的有神的灵，走在哪儿， 这个邪灵把你没办法的，他只能站在老远吓唬你一下，吓唬你一下，他又不能要你的命，你怕什么呢？是不是？圣经说得很清楚，如果你是真基督徒的话，你身上的每一根头发上帝都数过了，所以你不需要怕邪灵。但是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尤其是中国人，我们是从这个异教背景过来的，所以呢，我们会很怕这些东西，即使信了耶稣很久也会很怕这个东西。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长时间，我们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在我们原生文化中被塑造的，所以我们怕这些东西呢，是因为我们的三观没有被改变，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有意识的操练引导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情绪哈。我们的感觉不是中性的，它是有导向性的，我们的感觉很多是错谬的哈。感觉以前我讲就像那个汽车上的一个指示灯，指示灯它也可能是坏的嘛。我继续回来说，我跟我妈妈讲，那我就跟我妈妈讲，你以前拜的这些偶像啊是怎么回事啊。我妈妈她也跟我说，她以前拜的时候也有一些灵念了，我就跟她解释了为什么灵念了，因为背后是有邪灵，然后再跟她解释邪灵他们的目的就是扰乱你，混淆你的思想，让你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你跟着他一起下地狱，反正他是破罐子破摔，他也没有救恩。然后跟我妈妈讲了哈，就说你不需要怕邪灵，但是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认了我们的这个真爸爸以后，认了上帝我们这个真爸爸真父亲以后呢，我们就不能再认贼为父了，就不能把这乱七八糟的上帝厌恶的东西留在家里。然后我就问我的妈妈，那你愿不愿意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扔掉打碎呢？那我妈妈她说愿意，但是她害怕呀，她才信耶稣，她不敢摸这些东西啊。那我不怕了，因为我那时候信耶稣已经几年了，我已经是非常有意识的操练我的这个感觉，操练我的情感，操练我的三观了哈，所以我那时候就不怕。在征得我的母亲的同意下，因为我的父亲以前没有信耶稣之前，他是个无神论，他不在乎我们家的这些偶像，我们家的这些偶像全是我妈妈的，父亲是不管。所以你看见没有，当时我妈妈她同意我把她所有的偶像全部扔掉。你知道那些偶像他很多还是他花了大价钱买，如果他不信主，你把他这些东西都砸了，你说对他多刺激是不是？所以我的妈妈就同意了。同意了呢，我当时跟我一个基督徒亲戚一起，因为我妈的偶像实在太多了，我妈妈还有很多看相算命的书，我就在家里翻墙倒柜，征得我的母亲的同意的情况下，把我们家所有的地方都找了一遍，把所有的这些他算命的看相的书全部找出来，只要能烧的我就把它全部烧了，而且是我边祷告边烧，是奉耶稣的名捆绑这些魔鬼邪灵，不要让他们能够有任何作为，就把他们全部烧了，能打破的呢就打破了，那不能打破也不能烧的咋办呢？那我就把它送到很远的一个垃圾场全部扔了。总之你看见没有，当我们要打碎他人的偶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征得他人的同意，因为这也是他人的私有财产，征得他人的同意，而且你是要带他人信耶稣的。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他人他不认识耶稣的话，你让他打碎这个东西，第一他很宝贵，你简直就像戳他一刀一样的，而第二呢，他会非常恐惧。圣经一直都是怎么教导，就是说我们一直是要用取代法，记住哈，我们基督信仰一直是要用取代法，你不要在人家还不信耶稣的时候，他心中只有偶像的时候，你硬拽着把他的偶像给打破，破了又没有什么东西取代，你说他咋办？他是个人，他其实都有一种敬拜的这种需求的哈。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应该把他指向耶稣基督，我们从他拜偶像的这个情况，我们帮助他分析，你看你为什么要拜偶像，这些东西有什么益处呢？对你有什么带领呢？有什么帮助？如果你以这种问题来问的话，你的姿态很低的话，让对方讲话的话，对方一旦开始给你开讲，其实他就是给了你一个跟他对话的桥梁，你就可以过去开始跟他讲圣经了呀。
主洗净我中罪孽，心里清洁，记得欢喜，这日永远不能忘记。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中罪孽，耶稣赦免，激励我爱，故此奉献全身全心，愿主悦纳，愿主保守，尽力自由，求主垂听。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中罪孽，心里清洁，记得欢喜。这日永远不能忘记，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中罪孽。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